系选自新约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九到二十三节。好唔好？请弟兄姊妹打开你哋嘅圣经，新约圣经约翰福音二十章，揾到之后，我将会为你读出十九到二十三节。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九到二十三节。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出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将时间交给牧师。
我信主三十多年，其中有一段时间是信心非常摇动，就是初信主几年之后，觉得神似乎离开我非常远。初信主时候那种兴奋已经消失了，读经祈祷已经没兴趣，回教会也都觉得是没什么意思，对前途感到失望。不知道你能不能够认同我刚才所讲这种的经历，有没有走过人生的一个黑夜，有没有觉得神曾经离开你好远，甚至是怀疑神究竟是否存在。可能当你唱诗的时候，教会其他的弟兄姊妹在你身边兴高采烈很喜乐的唱诗，但是你心里面却是毫无喜乐。当感恩节的时候，其他弟兄姊妹争住出来台前去讲见证，数算主恩的时候，你想想过去一年，其实想不到一样的恩典可以向人分享。这种经历很多基督徒都曾经经历过，甚至是两千年前耶稣的门徒也都经历过。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就是讲到门徒在这个心情的当中。刚才所读的经文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就是讲到复活节那个主日的晚上，门徒刚刚经过了几日很大的冲击。当日的晚上他们聚集在一起，他们的心情是相当的迷失低落，因为他们曾经确信耶稣基督是弥赛亚，他们愿意将自己的家庭职业完全放低去跟随耶稣三年多的时间，但是竟然他们的师父耶稣已经被钉十字架死亡，而且遗体已经失去找不到。以后他们日子怎么过呢？他们是想，究竟我们是不是应该回去打鱼要找食，或者应该另外找一位更加高明的师父。就在他们这么迷茫，他们觉得不知道怎么办，他们躲在他们的房间，耶稣突然间在他们当中出现了。耶稣引导他们离开这个困局，耶稣呼召他们再一次与基督一同去宣道。究竟在这个过程对你对我有什么意义呢？究竟这班这么软弱的基督徒，他们凭什么可以与基督一同去宣道去宣教呢？在这段经文第一点，耶稣要我们知道的，就是我们已经被接纳，因为耶稣基督他赐给我们平安。耶稣要让我们知道我们能够与基督一同宣道，我们可以传福音，我们可以讲见证，是因为我们已经完全被接纳。在第十九节 讲到话，那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为怕犹太人，门都关了。门徒将门紧锁，因为他们惧怕。或者你好像门徒一样，曾经被人批评、被人攻击、被人伤害，因为惧怕，你将自己的家门锁起来，将门关上，或者将自己的房门关上，甚至将自己的心门都关闭了。因为有门的保护，我们就觉得有安全感，不容许任何人再进入来，再批评、再攻击、再伤害我们，甚至连耶稣我们都不容许，不想他再进入来搅扰我们。有人在这里说，在耶稣进入他们门徒当中之前，他们都非常惧怕，而根据路加福音的记载，耶稣来到之后，他们是更加惧怕。究竟为什么他们惧怕呢？最少有三方面。他们惧怕，首先这个惧怕是来自一个敌对的环境。门徒惧怕犹太人会对待他们就好像他们对待耶稣一样，去捉拿耶稣，要将耶稣钉十字架，恐怕他们都要捉拿这班门徒。这班门徒大多数都是加利利人，他们来到一个比较陌生的地方，是耶路撒冷。过去几天他们亲眼看见耶稣遇害，他们经历到他们所身处的环境不接纳他们，甚至迫害他们，所以他们害怕将门都关了。第二，他们害怕是来自他们自己信心的软弱。路加讲到说，这班门徒惧怕耶稣是鬼。路加福音24:37说，他们却惊慌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魂，是鬼魂。他们居然不相信耶稣基督已经从水里面复活。他们亲眼看见耶稣去世，而且埋葬。而且耶稣现在再一次站在他们面前，所以他们将房门紧锁关闭。他们害怕第三个原因，虽然圣经是没有讲明，但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因为他们对耶稣心中有一种的惭愧、内疚，他们觉得对不住他们的师父，对不住耶稣。虽然曾经立志一生跟随耶稣，但是竟然在耶稣最需要他们的时候、最孤单、最危险的时候，他们一个一个都离开耶稣了。所以当耶稣站在他们当中的时候，他们觉得很对不住、很无面、惧怕，将心门都紧锁关闭。他们记得在客西马利园的时候，他们竟然忍不住睡着觉了。耶稣要求他们同他一同警醒祈祷，但他们个个都顶不顺。他们还记得他们其中一个的门徒加略人犹大带着一班人来捉拿耶稣，个个门徒一个一个都鸡飞狗走咁样，甚至连在门徒当中这个大哥大彼得，不单止一次，而是两次、三次的否认耶稣。他们记得耶稣在当天的晚上是通宵受审判、受酷刑，在礼拜五的早上被钉十字架，直到下午3:00死在十字架上。就是竟然在这个更危险的环境当中，所有的门徒一个一个都逃跑了。他们并没有为耶稣做一点的事情，他们并没有挺身而出去保护、去支持他们的师父。在过去3年，主耶稣对他们有恩又有情，面对着这位老师，他们心里面感到惭愧、感到内疚、感到不好意思，不知道跟耶稣说什么话好。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 当你面对耶稣的时候，当你面对人生的使命，或者当你面对教会宣道联会的时候，你有没有这三种的害怕呢？有没有这几种的感觉呢？会不会在你和我工作环境当中，我们生活圈子当中，我们觉得这个环境都是充满着敌意，好像很多人要对付我们，或者我们根本没有足够的信心，我们怀疑神的话语，我们怀疑是否耶稣真正从死里复活。我们不太相信神是否真的会将能力赐给我们，叫我能够为主作见证，又或者我们心里面充满着内疚，觉得常常亏欠神，得罪神。我们怀疑究竟神是否能够使用我们这个这么无用的人呢？就是因为我们在身处的环境当中，我们是否妥协，缺乏承担使命的信心，或者我们认为神的恩典不会大过我们的罪过，所以我们不敢再委身基督，不敢再承担使命，不敢与基督一同去宣教。对一班这么软弱的门徒，对一班这么胆怯、这么内疚的门徒，耶稣怎样回应呢？刚才的经文告诉我们知道，耶稣静悄悄地进入他们当中，耶稣并没有敲门，耶稣并没有先打一个电话说我来紧。就是当这十一个门徒聚集的时候，多马亦在他们当中，耶稣静静的用一个复活的身体，不受空间的限制，穿墙过壁来到门徒所住的房间。虽然他们的门是紧锁关闭，但耶稣照样进入他们生命当中。耶稣见到他们并不是大声的责骂这班门徒，你们通通都没用，一个二个都是胆小鬼，没一个配做我的门徒。耶稣并没有这样责骂，耶稣来站在当中，只是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 Shalom。 其实这句说话是一个很普通的问候说话，就好像今天我们常常说你好吗，是犹太人常常见面都所说的说话，愿你平安。但是当天耶稣讲了两次同一句问安的说话，就似乎有些不是很正常。因为耶稣想门徒真正的知道，他是很希望祝愿这班门徒内心真正的平安，不需要惧怕，不需要内疚，不需要胆怯。耶稣与这班门徒经历到、感受到他对他们无限的宽恕、接纳、体谅。我们是否好像这班门徒一样呢？我们是否不敢再承接耶稣所交托给我们的使命？我们会否是怕批评、怕受攻击、怕受伤害？我们是否对神失去了信心？或者我们是否觉得自己不配、无聊、不足够、不能够承担基督给我们的使命呢？在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一节，就是当犹太人他们亡国之后很失落，耶和华就这样向他们应许说，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今天的讲道有大哥，不知道上边有没有看到，似乎只得这一张。神对你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而跟着在第二十节，耶稣将他手上的钉痕和勒上 肋旁那个伤痕指给他们看，甚至邀请这个怀疑的多马去看一看耶稣手上两个窿，还有他肋旁被刺透这个洞，这个伤痕，让门徒确实的知道耶稣基督是真正的复活，而不是鬼魂。耶稣来不是要责备这个小信的多马，但是要坚定他的信心。同样今天耶稣来不是要责备你和我，不是要骂我们没用、胆小、跌倒，但是要坚固我们的信心，说没错，你曾经软弱，曾经跌倒，但是我仍然能够使用你们。耶稣要你和我知道他完全的接纳，耶稣要给你我平安祝福，耶稣要用他真实的见证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从这个害怕阴影当中走出来。当一个人惧怕的时候，我们常常只是希望保护自己不再受伤害，所以我们的生活似乎是毫无目标、没有使命。而克服惧怕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承担使命。所以耶稣第二点差遣我们，我们是蒙差遣的人。耶稣基督再一次赐给门徒，亦都赐给你我有使命。耶稣进一步让我们知道我们能够跟他一同去宣道，是因为我们已经蒙差遣。第二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耶稣讲完第二次祝福门徒平安之后，再次差遣他们的门徒。我说再次是因为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耶稣已经第一次差遣，如今在第二十章再次的差遣他们。在约翰福音十七章是讲到耶稣大祭司的祷告，是最后晚餐时候耶稣说，天父啊，你怎样差遣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遣他们到世上。两次的差遣虽然只是相隔几天，但是意义有很大的分别。十七章的时候是最后晚餐，是犹太人庆祝逾越节的时候，就好像我们前几天感恩节的大餐一样，是一个庆祝的筵席。耶稣在那个筵席当中讲了很长篇的临别赠言，当中充满着爱，充满着恩情。可能这位门徒认为耶稣在最后晚餐时候的讲论只不过是一个锦上添花的行动，所以顺带讲一句差遣门徒的说话，但是未真正明白差遣那个意义。然而过去几天他们经历很大的冲击和危险，所以在第二十章门徒已经经历了人生最大的冲击、危险和恐惧。他们再次遇见复活的耶稣，没错，心中充满着惭愧，但是耶稣竟然仍然接纳。耶稣并没有将他们炒鱿鱼，没有将他们门徒的资格取消，耶稣并没有将他们赶走，他们深深经历耶稣的饶恕、接纳、恩情，在这个时候再次接受差遣。当然意义是大大不同。究竟耶稣差遣门徒差遣我们要做什么呢？究竟信徒人生的使命是什么呢？每一个属神的人在他的眼中都是很独特，都不同的。你和我的人生使命可能不一样，有些人可能被差派都出去海外宣教，有些人可能是要大职侍奉，有些人在自己的家庭教养孩子。无论在哪个岗位，我们都有人生的使命要去承担。当然今天我们不能够提到每一位肢体 要承担乜嘢独特嘅使命，不过都有一个共同嘅元素。耶稣话：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究竟父神点样差遣耶稣呢？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提供一个指示，神差遣基督到世上，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耶稣被差遣是来到世上住在人群当中，道成肉身。耶稣要去进入人群，你和我都要去。过去的礼拜二黄昏，我们教会将门打开，不是好像当日的门徒一样将门紧锁关闭，我们将门打开，让非华裔是我们的邻居，是我们的社区，西班牙裔、黑人到我们的教会享用一个感恩节的晚餐。我们亦都从一家牙买加 Jamaican 的餐馆合作，让人在这个寒冷黑暗的世界当中经历一点点的温暖和亮光。信徒必须要去进入人群当中，正如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一样，道成肉身要将真理和恩典带到人群当中，带到这个没有恩典没有真理的世界里面。圣经就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所以使命最终的目的是要人看见神的荣光。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叫世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就将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耶稣来就是要做这件事。虽然神将你和我放在不同的岗位，我们做事有不同的方式，我们人生有不同的使命，但最终我们是要将神的荣光彰显出来，让人看见神的荣光。或者我们会发问，我们只是一班软弱无用的人，甚至比当时的门徒更软弱，没有能力，怎能够完成神的使命呢？所以因此耶稣在这里提醒我们第三点，我们已经接受了圣灵。耶稣要向门徒吹一口气，基督赐给我们能力，叫我们能够承担使命，与基督一同宣道。我们不单止已经是被接纳，已经被差遣，第三我们也是已经领受了圣灵。二十二节圣经说，处女者说，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耶稣将圣灵赐给门徒。在前面几章的圣经，在最后晚餐的时候，其实从约翰福音第十三章开始到了第十七章，是最后晚餐时候的讲论。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讲到圣灵，在十六章的时候再次讲到圣灵。圣灵差派到世界当中，其中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教导门徒明白耶稣所讲的教训。圣灵是保卫师，圣灵是门徒随时的帮助，圣灵要带领门徒进入一切的真理，明白一切的真理，圣灵要帮助门徒想起耶稣所讲的说话，所以门徒能够写出新约的圣经，写出四福音书。当圣经常常提到圣灵的时候，最主要不是讲到圣灵使到门徒，使到我们有一个被圣灵充满那份兴奋的感觉。接受圣灵最主要的目的不是叫我们讲方言，扑倒在地上心情兴奋，还有很多很古古怪怪的表现。 最主要的目的是使我们充满能力，使我们宣教，使我们报道有能力。圣灵进入我们心里面，最主要就好像耶稣一样进入门徒当中，愿你们心中有平安，叫我们明白神的旨意，叫我们的侍奉充满喜乐，叫我们传福音充满能力。耶稣用一个形象化的行动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就好像创世纪第二章当耶和华神用泥土做人，做亚当之后，亚当没有生命，没有行动，直到耶和华神向亚当吹一口气，将灵放入亚当的身体里面，亚当就成为有灵的活人。今天你和我都是，我们本身是没有能力，但当圣灵进入我们里面的时候，就充满能力，能够承担使命。举个例子，一个手套，如果我们叫这个手套说，手套你拿着圣经代表我去宣教，这个手套没错，有手的形状，有手指，但是没有能力。或者我们说，对不住手套先生，我刚才未教你怎样去将圣经拎起来。很简单，将你的手指公放在圣经的上边，其余四只手指在圣经的底下，紧握圣经，高举圣经。但可惜这个手套并没有能力，不能够照我的吩咐去做，一直到将手放入手套的里面，有手指公，有四个手指，手套虽然有手的形状，但是没有手的能力。将手放入手套里面，就好像圣灵进入我们的里面，我们就可以将圣经揸在我们的手上，宣讲神的话语。今天你和我就好像手套一样，有形状，但里面并没有能力，没有生命。如果这个手套可以讲说话的话，很可能他要引用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手，凡事都能作。今天你我都是靠自己，只有外表没有能力，但靠着加给我们力量的基督，我们凡事都能作。下个星期是我们教会的宣道年会，盼望你我都愿意预备好自己的心来领受神的话语，接受挑战，期望你在当中有得着，有参与，有投入。今天我们能够同基督一同宣教，为什么呢？凭什么呢？是因为我们已经完全被主接纳，神不再责备，神乃是接纳，基督赐给我们平安。今天因为我们已经是蒙差遣的人，我们人生再次有使命，不再是迷失。今天我们能够与基督宣教，因为我们已经接受圣灵，圣灵进入我们心里面，基督已经赐给我们能力，我们可以与基督一同宣教。请我们同心祈祷。主啊，你创造世界，你又创造人类，我们本身是没有生命，没有灵性来祷告的人，但是使亚当成为有灵的活人，你也使我们这班软弱不配的基督徒，因为圣灵的充满，能够满有能力承担使命， 愿主赐福，除去我们的内疚羞耻，加添我们有足够的信心，叫我们靠着圣灵的能力能够为主发光。求你垂听我们同心祈祷，奉耶稣圣名，阿们。